人回来到阿德莱德，我和我太太很感恩。虽然我们每年庆祝母亲节，我们对母亲的敬爱没有减少，相反的，我们越想起他们，我们越爱他们，因他们所勾起的回忆而感受感动。因为母亲身兼数职，他们是女儿、妻子、姐妹，也当然是孩子的母亲。当我们生病的时候，他们会为了照顾我们而失眠，他们也为我们上学或上班前预备早餐而早起。当他们在我们身边时，我们经常把他们的存在当作理所当然，不注重他们。没有了他们，我们经常感觉无助和无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我们不可以没有他们，但是我们通常只在失去他们时，或当他们无法常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才体会他们在我们生活里扮演的重要角色。的确的，母亲是一个使我们兴奋的一个词汇。我们为母亲对我们的爱、牺牲和专注而感恩。我有机会去到监狱里，在那里探访监狱里的一些人。他们这些人虽然很大很壮，但是他们提到他们的妈妈的时候，都会很不同。当我们看到很多当兵的军队的兵士们，他们谈到妈妈的时候，也会有些人会有些会流泪。我们真的为我们的对母亲的牺牲而感恩。我们今天就要向天下的母亲致谢致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我要谈一谈莎拉。莎拉在圣经里称为多国之母。我希望天下的母亲都会以莎拉的信心为榜样。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是莎拉的丈夫，他是个信心伟人。亚伯拉罕在世上的时候是一个有天国意象的人。在世时，亚伯拉罕已经为这死后的生活、永恒的生活来做准备。有人曾说，我们如果还没预备面对死亡，我们就不能面对现今的生活。上帝用各样的挑战和试炼来预备亚伯拉罕当一个信心伟人。我们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可以看出他伟大的信心。但是在述说亚伯拉罕信心故事的途中，希伯来书的作者把他搁在一旁，来描述萨拉。在圣经里把丈夫和妻子的名字都记载下来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形。我们当中有许多夫妇，那我们会如何的记得这些夫妇？我们会如何记得他们彼此的关系呢？亚伯拉罕是一个圣经伟人，他得到上帝特别的眷顾。他不只是在他的属灵生活里有信心，他在家庭里也活出一个富有信心的生活。 直到他能造就他的妻子撒拉。不能否定的是，亚伯拉罕如果没有一个爱主的妻子，就不会有这么一个蒙福的家庭。圣经告诉我们，撒拉是一位顺服丈夫的妻子。在彼得前书三章六节里，我们读到，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有些男生听到撒拉顺服他的丈夫，可能会很高兴，但是这些男生就必须读下一个经节，就是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因为丈夫的属灵状况其实和他对他妻子的态度有直接关联。当你读创世纪时，你会发现撒拉对于家里事务还比亚伯拉罕更有权威，而他对丈夫的顺服不是奴颜婢膝，他们之间互相顺服，平等的相待。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撒拉有福了，因为她有亚伯拉罕这一位丈夫，反之亦然。我求主赐福于我们在座的每位妇女夫妇，也愿神赐未成家的弟兄姐妹爱主的伴侣。我现在要略略的谈圣经翻译的事，给你对圣经不同版本有较好的概念。但是我今天所要讲的新国际译本，我们要记得这本圣经也是有经过不同的版本。有些的我今天要提的问题可能还存在，有些可能已经不存在了。在新国际译本之前，本来是注重亚伯拉罕的信心，但是在后来的一些版本，他们已经把这个错误已经改变，已经更改了，注重撒拉的信心。我们都知道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是一章关于信心的伟人，但我们常认为只有讲述男性的伟人，但是这一章其实有特别提名两位女生，就是撒拉和三十一节里的妓女拉哈。
I cannot emphasize too much on the importance of godly and spiritual women in the Lord. There is no verse in the
我们要为这些具有信心的妇女感谢赞美上帝。在这些妇女当中，撒拉是最杰出的。我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大家，属灵和爱主的妇女是多么的重要。圣经里没有说到一个好的丈夫是我们从上帝继承的，圣经却提到贤惠的妻子是上帝所赐的基业。一个不爱主、不属灵的妻子会使他们的丈夫在属灵上不冷不热，相反的，爱主的妇女能建立他们的丈夫，使他们更亲近主，他们的丈夫会更热心侍奉主，他们的子女会在家里获得好的基督教教育。所以我迫切地为我们当中的母亲祷告，愿你们都是富有信心的妇女。我们现在就来谈一谈撒拉这个好的榜样。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因着信连撒拉自己就成就了非凡的事。希腊文强调这是撒拉自己的信心。我们怎么知道呢？这里有两方面告诉我们。第一是这个在十一节里的字，就是连，另外是自己。在这一节里，这个词的唯一用意是强调撒拉的信心。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我们知道撒拉自己的信心是之后所发生的事的推动力。这不是其他人的信心，而是撒拉自己的信心。我们同时也要注重亚伯拉罕和撒拉之间的配合。撒拉能够怀孕真的是个奇迹，因为她已经年纪老迈了。当然每一个生育都是一个奇迹，但是在撒拉这个例子里是更奇妙的一个事件，因为他已经过了生育 的年龄。罗马书第四章第十八到第二十一节给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角度来看这个奇迹。我们一起来翻到罗马书第四章第十八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知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疾驶，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撒拉能生以撒是上帝通过亚伯拉罕和撒拉信心所成的奇迹。但是我们如果回到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一节时，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注重的是撒拉的信心。但是我们从希伯来书和罗马书一起来看，我们就知道是 他们两位一起的信心。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注重的是撒拉自己的信心。因为在希伯来书第十一节的最后下半段说，因为那许可他的是可信的。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要注重夫妻之间的属灵配合。在灵里一起配合，不但使我们在教会的事工里更有效，也特别在基督徒的婚姻中十分重要。虽然丈夫是一家之主，这不代表妻子要依赖她丈夫的信心。主里的姐妹们必须在自己的灵命上有长进。一个妻子如果不相信上帝要使用她，她就不能全心的支持她的丈夫的侍奉。一个丈夫最大的绊脚石是一个没有信心的妻子。撒拉可不同，因她相信那应许她的上帝是可信的。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认为撒拉是自己有信心的呢？创世纪给我们感觉到撒拉的信心其实很微小，但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给我们看到撒拉是富有巨大的信心的。创世纪和希伯来书里的记载都是正确的吗？我们知道撒拉是远远超过了生育的岁数，她没有孩子，而是不孕不育，这一定带给她心灵上的痛苦，因为女人有母性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上帝已经在许多年前给了亚伯拉罕一个应许，就是他会有子孙。上帝当初在创世纪应许的是，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撒拉一定感到极大的压力来实现上帝的应许。亚伯拉罕和撒拉两可能都开始觉得他们误解了上帝的应许，因为那么多年了他们都没有孩子。撒拉和亚伯拉罕都有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们在创世纪十五章第二节看到亚伯拉罕觉得他的仆人以利以谢的孩子会继承他的家业。撒拉呢？撒拉有他自己的想法，他的解决方式就是把他的使女下嫁给她的丈夫为妾。她的方法看起来就能实现上帝的应许，因为亚伯拉罕就可以成为这孩子的真父亲，而应许里说到他本身所生的这部分就能实现。撒拉因为承受压力给亚伯拉罕留后裔，而以为应该使她的丈夫和夏甲同房。虽然她有过这些灵命软弱的时候， 萨拉还是在属灵和精神上煎熬的时刻具有信心。我要提醒大家，信心不会使我们人生中的问题消失，它只能帮我们胜过问题，给我们看见上帝实现他的应许。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萨拉因信能在年纪老迈时生育，她确实是一个富有信心的妇女。萨拉也是呈现信心的一位人，她在她自己的生活里活出信心的生活。除了刚才我们解释的萨拉自己这个词汇以外，我们也必须注意下一句还能怀孕。这个词汇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我们能够从中学习几样功课。这个可能听起来比较难明白，但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里所应用的是动词不定式怀孕，但是在希腊原文里这个不是动词，而是介词，介词片语和名词。怀孕这个翻译在希腊的原文里其实是为建立或开始基础。所以有人把怀孕这个词翻译成为建立或开始后代，所以这个词跟有能力、有力量有关联。这表明上帝所赐给撒拉的恩典和他和撒拉对神的信心，因为上帝赐给撒拉有能力怀孕。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翻译这一句话为为建立或开始后代。在 Thayer 的希腊词典里，他觉得怀孕不是最好的翻译，因为在希腊文里怀孕其实是与男性有关，而不是女性。在这经节里，这个词的用意是男性使女性受孕，所以他注重的是男性的男生的工作。圣经里有用过这个词的动词，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31节，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这个就是关乎玛利亚生耶稣的， 但是这里怀孕这个词跟希伯来书的怀孕不同。怀孕这个动词不只是在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一节、看到，我们也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二十四节看到同样的字用来形容伊丽莎白怀孕了。但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看到圣灵在这整个经节里把撒拉放为每样活动的主角，所以圣灵给撒拉和亚伯拉罕一样的尊荣，给他能够通过上帝所赐他的能力怀孕生子。这个重要的功课也在这个词在撒拉自己里重复。经节里强调的是撒拉自己的信心，她因信而成为了母亲，她配得这个尊荣，因为上帝已经在创世纪第十七章十五到十六节里应许了。创世纪第十七章第十五到十六节这么说，上帝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拉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做多国之母。撒拉与主的关系和亚伯拉罕同等，这是上帝所赐给他的尊荣，因为在主里男女是没有分别的。我们现在来看创世纪第十八章，这里跟我们说有三个人来探访亚伯拉罕。撒拉在一旁听到他们和亚伯拉罕说撒拉会在一年里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心里暗想。天使就问耶和华，天使就问亚伯拉罕，撒拉为什么暗笑？天使是怎么知道撒拉暗笑呢？只有一个答案，他所听到的一切都是上帝所安排的。这个经历使撒拉看到上帝与人的关系的另一方面，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这个经历也使他生命有了改变，他的喜笑变为敬畏，使到他在十四节里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撒拉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上帝的工作，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亲身经历上帝。他不再笑了，而是信主了，他敬畏上帝，而因此相信了上帝。所以圣经能记载说，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还能怀孕。最后我们要看到受应许的撒拉。当我读第十一节时，两个希腊字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个是在英文翻译里的得到，另外一个是生育。 撒拉得到力量生育，而这奇迹是因为她的信心。我在这里来思想几件事。第一，撒拉得到力量来生育，所以如果她得到力量，一定有一个赐她力量的主。这赐她力量的是上帝，所以当我们提到撒拉生育，我们不得不因上帝所赐的恩典而赞美他。我们也因此看清撒拉生育不是因为他自己的优点或能力。第二，上帝用不同的方式来成就他的旨意。上帝超自然的工作是通过我们这位超自然上帝所预定的方式。撒拉能有能力生育是因为他的信心，所以我们不应该忽略上帝所用的方式。上帝是信实的，所以他所应许的他都会成就，但是他成就这些应许时常会用他所预定的方式。所以信心是我们属灵成长和经验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在这里，上帝用了撒拉的信心。希伯来书的作者应用撒拉的经历，告诉我们上帝如何成就他的应许。撒拉是一个90岁的妇女，已经很老了。创世纪18:11说道，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断了，这就代表撒拉已经超过生育的年龄。以科学和人的角度来看，她是不可能有孩子的，但是她得到了生育的能力。有时候上帝不会使用我们，直到我们像撒拉一样把一切事全权交托给他，这样我们就不会觉得我们的成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功劳。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做任何事，我们要如何克服我们的挫折感？我们不用怕，因为上帝会赐我们力量。我们可能会问，上帝为什么不让撒拉20-30岁时生以撒？为什么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与夏甲同房？撒拉还没尝到上帝应许成就的甜美之前，他挨了许多辛苦的日子。夏甲小看他，他看到他丈夫被夺走，他晚上看着他丈夫的空床时到底在想什么，他如何看待他自己、他丈夫和看待上帝。另外我们要看的一个字是生育的希腊字。我们要看两点。第一，这个字是在公认经文里找到的，所以我们在新美国标准圣经和新国际译本找不到这个字。第二，生育这个字翻译得有点不自然，因为原文里的这个词是用的是动词，所以它是讲述女人生孩子的经历。 这里强调的是上帝成就了他的应许，就是要通过撒拉的信心赐给他们一个儿子。注重的是那个行动，所以是用动词。撒拉相信上帝的应许，竟然在月经断绝后生育。这个词把我们的注意力移到上帝身上，因为他是一个儿子给撒拉。我们也注意到撒拉如何照着上帝的应许得赏赐。我们所相信和为主做的任何事都不会落空，因为圣经里的一个主要教导就是说，就是要信徒忠心于一位信实的上帝。最重要的是，撒拉信心的要旨是他对于信实上帝的信念。第十一节的下半段说，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我们第一要注重因这个字。撒拉能够得着力量怀孕生子，是因为信心的本质。他知道上帝是一位信实而会成就他旨意的上帝。我们注意他的信心不是靠情感，也不是感性的，他的信心是很主观的。他相信上帝是信实的，他不是相信自己的情感和感觉。我们从十一节的这个词以为，知道他不是单靠自己的情感相信上帝是信实的，而是知道上帝是上帝的属性。撒拉相信上帝的属性，而他的信心就是建立在这个理智的属性上。我们的信心是不是通常建立在我们的情感和感觉上，还是建立在上帝的属性，我们所认识上帝的属性上，就是他的信实。我也不是说亚伯拉罕和撒拉一直都有坚固的信心，他们也有失败过。亚伯拉罕和夏甲所生的儿子以示玛利就是一个例子。撒拉自己解决问题的方式造成了大家的痛苦，这是亚伯拉罕和撒拉所要背负一辈子的错误。恩典不会抹去历史和我们以前所犯的错误。虽然以示玛利不是上帝所应许的，他已经生下来了，也不能避免。但是撒拉的愚昧没有搅乱上帝的计划或上帝在他身上所要成就的。诗篇103篇10节说，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撒拉对上帝应许和旨意的自然反应是我们常重复的错误。我们都像撒拉，要以自己的方式帮上帝成就他的旨意，或对他的旨意半信半疑。 但是撒拉的信心最终还是建立在上帝信实的属性上。上帝相信上帝，撒拉活出他的信心，因此他得到上帝的应许，因为他的信心在上帝里。所有信主的母亲们都是撒拉的女儿，我们要做有信心的妇女，因为这会被呈现给上帝而得到他的赏赐。我要以一个诗歌来做结束，全路程我主令我，舍此外我父何求，毕生时刻做我前导，奇妙爱古今无匹，天上平安属灵福乐，任凭信心享受无尽，因我知无论遭何事，主说作尽美尽佳。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继续的赐福给我们这当在座的每一位妇女，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女儿，也求你赐福给我们的家庭。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而求，阿们。